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 40.7米，现在是8月23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互相对对方的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在星期四生效。美国联邦储备局认为贸易战是美国经济的最大威胁。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海顿说，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撤销另外一名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的安全许可是不可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新任处长李英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念相近的这个国家呢，共同关切中国在区域内。
蔡英文在会面当中说，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已经改变了区域现状，需要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关注。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门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同中国商户对另一方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在星期四生效。美国八月较早时候宣布将会对总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在七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总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亦先后两次宣布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同样幅度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公布一项声明，批评美国征收关税的行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并且说将会依照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提出法律挑战。新一轮征收关税生效一日前，美中两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开始了为期两日的第一日的谈判，争取化解争端。这是今年六月以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川普总统本星期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他对会谈取得进展不抱太大希望。川普行政当局要求北京改变他们大规模补贴科技产业的做法，并且向更多的美国产品开放中国市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开始了为期六日的听证，就川普总统向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征求意见。川普总统计划再向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在2020年之前减少 0.5% 的增长率。美国联邦储备局最近一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纪要显示，委员认为目前的全球贸易紧张关系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威胁。7月31号到8月1号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纪要显示，所有与会者都指出，目前的贸易分歧和提议的贸易措施是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重要来源。刚刚公布的会议纪要还说，与会者观察到如果贸易政策方面出现大规模而长时间的纷争，可能会对企业信心、投资的支出和就业是产生负面的影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海顿说，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撤销另外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安全许可是霸道的，危及美国如何管理自己的广泛的程序。海顿对美国之音说，布伦南尚未有以触犯现有的取消某人安全许可的13个标准的任何一条的方式行事，因为布伦南的政治性的发言，川普就做出了取消布伦南安全许可的决定。他说，就美国总统来讲，这个是政府无法可以接受的。布伦南一直以来对于川普的言行是严厉抨击，大声直言。例如他说，川普上个月在芬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的表现根本就是叛国。上个星期布伦南在回应川普的一个推文的时候说，令人惊讶的是，你经常不能够达到正派、礼貌和正直的最低标准。此前川普在推文当中说，他的前助理奥马罗萨纽曼是狗。在第二日，川普就剥夺了布伦南的安全许可。在一份声明当中指责布伦南散布关于川普政府的分裂和混乱，并且说布伦南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历来是受到质疑。川普还威胁要取消其他人的安全许可。 前白宫办公厅主任、中情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帕莱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是一个相信言论自由的国家，和某人意见相左，不能够剥夺他们表达看法的权利。在阿富汗的美军和国际部队指挥官说，虽然战场上没有重大变化，和塔利班武装是发动了若干造成多人伤亡的攻击，川普行政当局在阿富汗保护这个战争创伤的国家的战略是开始奏效。川普行政当局去年提出根据阿富汗具体情况部署美军支援阿富汗政府军。在阿富汗的美军司令尼科尔森说，这个在战场上实施的战略是影响了敌人的策划，迫使他们走向和解的方向。他说塔利班受到进行谈判的激励，因为联军明确表明是不会撤出阿富汗，取得的进展包括两项和平倡议和一项的停火协议。
We have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or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peace right now.
尼科尔森说，现在是有前所未有的机会获取和平，阿富汗总统加尼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根据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办公室的统计，从2017年到2018年，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人口从 9% 增加到 12%。 在塔利班和政府军争夺的地区，塔利班控制了大约1/4的人口。极少公开露面的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在沉默了将近一年之后发声，呼吁支持者继续坚持，并且警告说敌人将面临黑暗的日子。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三公布了据信是他们的领袖巴格达迪的54分钟的讲话，题目是比有耐心的人是好消息。巴格达迪在讲话当中祝贺这个星期的古尔邦节，敦促伊斯兰国的支持者是不要放弃。他还对支持者说，正在崩溃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官员知道这个新发布的音讯，但是还没有确认讲话者是巴格达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前川普的竞选主席和前律师成为罪犯，川普和白宫淡化处理。我们会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了新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之后美国国会以及美国方面政界发出的警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就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的事件作出表态，并且警告美萨关系可能受影响。美国国务院还赞扬了台湾的民主成功和国际贡献。中国政府在星期三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指称中国和萨尔瓦多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又说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甚至画家干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萨尔瓦多宣布和台湾断交并且和中国建交之后，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表示对萨尔瓦多决定和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且表示美国正在审视和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美国亦都认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了地区稳定。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曼恩斯亦都发推话，台湾系同萨尔瓦多断交，将会影响美国同萨尔瓦多嘅关系。美国嘅联邦参议员努比奥亦都推文话，将会推动取消美国对萨尔瓦多嘅援助。针对美方呢啲相关表态嘅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喺8月22日喺北京嘅例行记者会上边答复话，中国同萨尔瓦多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国家对外的关系。中国同萨尔瓦多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面建交，是顺应历史潮流以及是国际大势，不影响彼此同其他国家发展的关系。陆康说， 薩爾瓦多政府作出和聯合國以及其他177個國家已經作出的正確決定，其他人沒有道理對此指手畫腳，甚至是橫加干涉。美國自己亦都在近40年前就已經和中國建交，現時卻是一方面阻撓甚至是恐嚇其他主權國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國發展正常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又允許蔡英文過境並且是在美國活動。美方这种做法毫无道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不过不同于几个月前多美离家和台湾断交的反应，美国国务院这一次对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的回应更为直接，直指是中国的作为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对萨尔瓦多和台湾的断交是深感失望。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当中表示，虽然美国承认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利自行决定他们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的决定是深感失望，正在审视和萨尔瓦多的关系。声明当中还表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而且是无助地区稳定，反而削弱了数十年以来使到地区得以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美国是敦促中国节制，不要做出足以危害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者是经济体系的协议。而此外，声明还附加了一段台湾关系法的条文，指出美国视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作为，包括抵制或者是禁运，都为美国所严重关切。这名发言人还在声明当中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可靠的伙伴，亦是世界的良善力量。台湾为因应全球挑战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向台湾寻求扩大贡献并且抵制对他们在国际舞台适当参与的打压的之后，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目前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主席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呼吁，随着中国不断以胁迫的手段在国际上边孤立台湾，美国必须加大对台湾的支持。阿米蒂奇在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之后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通过复杂以及是胁迫性的行动来削弱中华民国、他的政府、法律以及人民的正当性。美国仍然维持对台湾以及他们的民主以及是2300万人民的承诺，他们值得尊敬、尊严以及是在国际社会的坚定存在。阿米蒂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承认台湾的政治合法性，反映他们自身的冷战思维，这个仍然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重大障碍。可以想见到的就是，北京当局将会更加依赖胁迫性说服方式来加快他们在国际上面对台湾的孤立。美国应该考虑在美国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扩大和台湾的互动，以便支持一个真正的自由以及是开放印太地区的价值。阿米蒂奇还表示，正如日本、南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其他的国家一样，台湾应该是免受胁迫并且得到保护他们主权以及民生的权利。而在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之后，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在最新一期全球台湾简报上面的发表文章说，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并且和中国建交，是北京当局有一个从根本上削弱台海现状的进一步举措，中国的这些作为正在将台湾推离中国。而在这个背景底下，美国给予蔡英文的访问型过境待遇亦都成为了美台互信日益增加的重要展现。萧良奇表示，美国政府放宽以往对台湾高层过境待遇过于严厉以及自我设限的指导方针，在华盛顿执行和台湾非官方关系上面一个必要而且令人欢迎的趋势，展现了华盛顿和台北日益增加的信任。但是如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称，美国在处理蔡英文总统的过境安排上面是基于对旅行者的安全和舒适，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萨尔瓦多是几个月之前布基纳法索亦是多美离家之后今年第三个和台湾断交的国家，亦都是自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湾失去的第五个邦交国。而在前述三个国家之外，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亦都从台湾转向承认中国，迫使到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是剩下17个。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在21号宣布与中国建交，成为今年第三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对此，两名美国国会参议员在星期二就共同推出了修正案，将会取消美国政府对萨尔瓦多的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鲁比奥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提出修正案，针对2019财政年度国防部拨款法案之中有关对外提供援助的部分，禁止该法案所拨款项用于援助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对台湾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这些将会负面影响美萨的关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加德纳在声明之中表示。他又说这个修正案旨在向台湾之友传递直接的信息，就是美国将会使用所有的工具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且对抗中国在全球霸凌的行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鲁比奥亦在声明之中措辞严厉地表示，说对于萨尔瓦多和民主台湾断交，选择拥抱共产中国十分令人失望，这个严重错误将会伤害和美国的关系，而且鉴于他们了解的中国债务陷阱以及在全球的经济剥削，萨尔瓦多的决定还将会证明是代价昂贵而短视的。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抵制中国利用金钱贿赂以及经济胁迫等方式分化各民主国家的行径。鲁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强调，萨尔瓦多必须要为这项决定付出代价。他说如果萨尔瓦多要成为一个支持马杜罗、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政府，这样美国不会再继续将纳税人的钱花在他们身上。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在美国国会已经跃升为美国和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竞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就美国驻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大使的人事提名召开确认听证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是台湾在中美洲的友邦国家，有关消息亦成为议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加德纳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面说，他希望这些大使人选在就任之后都能够向所在国家的政府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美国十分重视他和台湾的邦交的关系。就在最近没多久之前，大家看到萨尔瓦多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决定。加德纳参议员说，这项与台湾断交的决定将会使到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大大向后退一步。他又说他希望人事提名确认之后，大家都能够向这些国家强调台湾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台湾的责任、声音和他的领导，同时他们和台湾邦交关系对他们和美国未来关系走向非常重要，他们希望这些人将此列为优先的事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在声明之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知道，每当他霸凌一个国家以断绝与台湾外交关系的时候，只会强化美国与台湾人民的关系。在萨尔瓦多宣布与中国建交之后，台湾不断有声音担忧将会继续发生骨牌式的断交潮。毫无疑问的，中国还会对更多国家施加压力，令到他们和台湾断交。他们对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拉圭等国家都很担忧，鲁比奥参议员说，断交会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萨尔瓦多看到巴拿马和多米尼加断交之后并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都估算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估错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参议员卡丁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时候说，对于萨尔瓦多的决定感到失望。卡丁说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有权决定要和哪一些国家断交或者建交，但他们的决定令人失望。美国和中美洲国家有很特殊的关系，因此他们觉得很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钟瑞哲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 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了新任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的时候说，中国对台打压已经改变了区域现状，需要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关注。李英杰就重申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对全球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近期不论是台湾人民或者是国际社会都看到中国对台湾的压迫的力度持续加大，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念相近的这个国家。
蔡英文表示，
在
这种情况下，台湾需要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关切中国在区域内种种打压台湾、改变现状、破坏国际规则，甚至干预各国内部事务的行为。蔡英文仲表示，美国政府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更加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是国际良善力量的讲法，这个是台湾人民所期待的正义之声。蔡英文强调，台湾会持续作为区域内稳定以及良善的力量，绝不会因为中国的胁迫放弃对正面良善与民主自由的坚持。李英杰处长随后致辞的时候表示，对于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深感遗憾，中国片面改变现状是有害的，并且破坏已经促成了数十年区域稳定、和平和发展的架构。李英杰处长重申，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扩大对全球重要的贡献，并且支持台湾对抗限制台湾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手段。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这个月21日与中国建交，并且与台湾断交。蔡英文总统执政两年以来已经失去了5个邦交国，目前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剩下17个。而此外，中国近来对台湾的打压作为还包括增加军舰战机晓台次数，举行针对性军演，要求国际航空公司将网站上面的台湾改为是中国台湾，以及是主导撤销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等等。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前立委林毓芳表示，台湾不论谁当总统都应该与美国维持最好的关系，但是蔡英文总统是否太过高估了美国协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的意愿和能力？
美国有没有让我们可以回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林毓芳表示，美国有没有是给台湾回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阻止那些要与台湾断交的国家，让他们不要跟台湾断交，尤其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拉丁美洲国家？林毓芳还指出，中国近来崛起凸显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两国相争之下可能给予台湾带来危险，但是亦都凸显了台湾的战略价值。蔡英文政府除了维持良好的台美关系，亦都应该同时搞好两岸关系，左右逢源的情况才能够争取到台湾最大的利益。蔡英文总统在8月22日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面表示，紧接下来尤其是在选举之前，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手段不会停止，除了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还将会更进一步地影响台湾的政局和选举结果。台湾今年11月24日将会举行地方选举，这项的选举被视作为是蔡英文政府的期中考，选举的结果亦都将会影响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说，是他而不是他的竞选班子在2016年大选前几日通过他的私人律师科恩支付了暗口费，但是他坚持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后来我知道了。福克斯电视台星期三下午发表了部分的采访，在这段视频中，川普总统坚持说并没有动用竞选资金向两名声称曾经同他有染的女子付钱。川普说如果用了竞选资金，那些可能有些风险，但是他随后坚称这些根本不违反竞选法。在星期二，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纽约市对一名联邦法官说，他向两位女子支付了钱，主要的目的是影响川普的选举，而且是这位总统候选人下令他这样做的。已经公布的法律文件指称，川普的房地产公司授权向科恩支付$420,000，用来给声称曾经同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过婚外情的女子保持沉默。据称用来掩盖这笔款项本质的假收据，可能会进一步令到检察官将审视目标直接对准川普的公司和他的竞选班子。在星期三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被记者接连提问，他一再表示总统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针对那些总统先前就他是否知道支付封口费的问题讲大话的讲法，桑德斯说这些是荒唐的指控。桑德斯说这个案件并没有针对总统的指控，仅仅因为迈克尔科恩达成了控辩的协议，这些并不意味着总统卷入任何的事。科恩的律师丹尼戴维斯星期三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他示意科恩会和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合作，有可能在其他不法行为方面将川普牵扯入去。科恩的控辩协议并没有包括和控方合作的内容，但是戴维斯在推特上面说，科恩将会讲出有关唐纳德川普的真相。川普公开淡化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和他的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成为重罪犯的重要性。川普星期三早上发了一系列的推文，他再次攻击他自己的司法部猎巫，也就是进行捕风捉影式的政治迫害。他还赞扬了马纳福特，总统又说马纳福特拒绝招供，并且拒绝好像科恩那样为了达成宽大协议而编造故事。马纳福特在2016年的三个关键月份曾经领导了川普的竞选阵营，他被控的八项诈骗罪被陪审团裁决成立，他有可能被判即使不是几十年亦都有好多年的监禁。下个月马纳福特还要在华盛顿因为第二批指控而再度受审。川普提到针对马纳福特的18项控罪当中，陪审团有10项无法定论，法官就这些控罪宣布留审，不过资深联邦检察官说有8项金融犯罪的指控被判成立。这些证明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竞选阵营和俄罗斯是否有联系的做法是合理的。很多法律和政治观察人士预计川普最终会赦免马纳福特。马纳福特案是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提起的第一宗审判案，前联邦局局长穆勒领导的调查团队经常受到川普总统的尖锐抨击。在白宫记者会上面，有记者问到是否有可能赦免马纳福特，桑德斯说白宫并没有讨论。除了科恩之外，另外三名曾经为川普工作的男子亦都已经认罪，他们是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前竞选班底副经理里克·盖茨和一名竞选阵营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这位不同寻常的总统面临的法律风暴不断加大，这样使到越来越多的人揣测对立的民主党人一旦在不到三个月就要举行的中期选举当中夺回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就将会启动针对川普的弹劾的程序。桑德斯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那种弹劾的想法坦率地说是民主党人的可悲的企图，这些似乎是他们带入中期选举的唯一讯息。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据英国传媒报道，爱丁堡将会撤销给昂山素姬的荣誉奖。台湾不满托福考试的官方网站将台湾名称改为中国台湾。美国司法部决心消除鸦片类药品的泛滥。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英国卫报星期三报道，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将被剥夺爱丁堡荣誉市民奖，原因是他拒绝谴责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为。这个将是昂山素姬过去一年当中失去的第七个荣誉奖项。曾经被西方授予很多奖项的昂山素姬，因为不愿意公开反对缅甸军方对若开邦罗兴亚人的暴力行为，近年广受外界批评。英国的爱丁堡市将会追随牛津、格拉斯哥和纽卡斯尔等市撤销2005年颁发给昂山素姬的荣誉市民奖。爱丁堡市当年为表扬昂山素姬在缅甸宣导和平和民主，曾经将她和南非的已故黑人领袖曼德拉是相提并论，并且将她描述为是在压迫面前和平抵抗的象征。不过在昂山素姬2016年成为缅甸国务资政之后，对缅甸罗兴亚人遭到军方镇压迫害，几十万人逃离前往孟加拉，大批村庄被夷为平地，几万人丧生，很多妇女遭到军方袭击和强间等酷刑，不愿公开批评。联合国曾经表示，缅甸军方的行为等于是种族清洗。爱丁堡市去年11月写信给昂山素姬，呼吁他秉持着不可估量的道德勇气和影响力，允许罗兴亚人安全返回若开邦，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市长罗斯计划星期四发起取消他爱丁堡荣誉市民奖的行动，这个将是该奖设立200年以来的第二次撤销的举动。此前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今年3月是宣布撤销颁发给昂山素姬的埃利威塞尔人权奖，批评他不单止没有制止缅甸军方对罗兴亚少数族裔的种族清洗，甚至从未承认这个罪行。此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发表声明，详细列举了该组织针对被从孟加拉遣返回若开邦的罗兴亚难民遭受缅甸军方酷刑和监禁的实例调查，谴责缅甸政府并未信守承诺保护难民安返家园。据台湾苹果日报等报道，中国加紧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举动，引致全球最大的私人教育考试机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举办托福英语测试的 ETS 的官网近期将对台湾的称谓改为中国台湾，引发台湾民众不满。报道表示，有台湾民众在填写托福考试报名表的时候，从未有看到台湾中国的选项，但是收到准考证的时候就发现国籍被写成中国台湾。另外有考生说，除了准考证之外，最新成绩单也都改成中国台湾。报道说，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总部在回应有关几时和什么原因修改官网对台湾标示的询问的声明当中，并没有否认此事，但是也都没有正面回应询问，即是说该公司珍视所有地区的学生，期待能够继续为所有考试参与者服务。美国司法部部长财信斯说，司法部决心消除为美国带来死亡与毁灭的鸦片类药物这个瘟疫。蔡新斯星期三在克利夫兰的一个讲话当中，是讲述了美国执法部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三个行动，包括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取消两位俄亥俄州的医生处方权的民事诉前禁令。针对俄亥俄州北部两名医生的民事诉前禁令上个星期提出，检察人员说其中一名的医生在健身房那里做广告，直接将鸦片类药物卖给秘密特工，另外一名医生被指控销售鸦片类药物和其他处方药，并且从一家液态芬太尼生产商那收取$175,000的回扣。液态芬太尼是给癌症病人使用的鸦片类镇痛剂。蔡新斯还宣布对居住在上海的一对父子的43项控罪起诉，这两个人被控生产和向全世界各地运送250种人工合成毒品，利用空壳公司向25个国家和美国37个州的人销售毒品。这对父子销售的毒品被认定为是俄亥俄州两例吸毒过量死亡的直接原因。 蔡新思话：佢哋仲销售假药，包括用肉盐制成嘅假冒癌症药物。蔡新思仲宣布咗一次成功嘅卧底行动，喺呢一个代号为黑幕降临行动嘅行动当中，系捉获咗若干个喺黑暗网路上销售芬太尼嘅人，其中一啲人系俄亥俄州居民。美国之音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日本落实印太战略，力挽斯里兰卡去牵制中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国会参议院召开听证会，探讨网络安全和美国的中期选举的防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够三个月的时间，防堵黑客和外国势力影响美国选举结果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犯罪与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就召开了听证会，讨论网络攻击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和选举结果所带来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微软公司最近发现六个虚假网站，这些网站由一个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团体建立，他伪造的网页甚至是与国会参议院相关，黑客的目标是入侵点击进入该个网站的访客的电脑来窃取资料。微软公司已经禁止这些网站的运作。格拉斯利强调，这个凸显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攻击持续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就表示，这六个虚假网站以保守共和党团体为目标，伪造了包括一向直言批评俄罗斯的国际共和协会、哈德逊基金会以及是美国国会参议院等网站。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美国是俄罗斯干预全球民主进程的首要目标，一直以来是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击行动，但是速度和强度都是不够。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表示，俄罗斯政府无疑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是美国面临的网络威胁绝不是单单只是来自俄罗斯，包括伊朗、北韩以及中国黑客的袭击，显示了他们当中部分人是具有入侵美国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应该是合作对外国黑客进行反制。兰克福德表示，首先很多人有错误的认知，认为美国只是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网络威胁，这个想法必须要是打消。其次，情报界和国土安全部在面对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上，不能够是单靠彼此来保持态势上的警觉，这个议题是需要政府、业界以及是独立团体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第三，就是美国目前面临的网络威胁的形态，要求美国重新审视迫切需要的网络政策，需要建立一套网络教条，这一点已经是讨论了15年。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网络袭击，美国是需要释放信号，加大制裁力度，并且更加严厉地执行相关的法律。在美国政府作出反击之前，美国的科技公司还将会继续受到来自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黑客的威胁。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敦促白宫作出更多的行动，向外国势力显示美国明确的威慑力。他说，在美国受到网络攻击应该是被视作为是战争行为，美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对外国势力作出反击， 而此外，更多相关的资讯以及是美国受到的伤害应该解密，让美国民众知道，大众才能够更加了解严重性。布鲁门萨尔议员表示，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网络威胁的问题，美国的情报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参议院亦都注意到这一点，但是美国人民对此是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必须有更多的信息是得到解密。不过直到美国总统不再否认这个是一个问题之前，美国的工作仍然是绑手绑脚，如果这个议题得不到总统重视，美国将会处于不利地位。而在听证会上面作证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与智能结合中心副主任迈克尔莫斯表示，已经从2016年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实施广泛活动，以便在联邦政府、州以及地方政府以及公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分享更多的信息。莫斯警告说，来自外国的网络犯罪去年已经对美国造成了超过14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数字还可能会增长。莫斯表示，毫无疑问，俄罗斯认为他在过去的网络袭击当中是取得成功，并且将会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视作为是做出影响行动的潜在目标。中国的网络间谍行动和网络攻击能力将会继续支持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是经济优先政策。伊朗会试图通过美国以及盟国的网络进行间谍行动，并且为未来的网络攻击是奠定基础。北韩将会继续利用网络行动筹募资金，发动攻击以及收集针对美国的情报。恐怖分子将会利用互联网筹款以及宣传他们的恶意信息，犯罪分子将会利用网络工具为他们营运取得资金。去年的一年，受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受害者损失超过14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会增长。莫斯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确定各个情报部门之间合作无间，并且寻求在大众眼前更加透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正在是全力协助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土安全部有关是中期选举的事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怀疑。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智五殿在斯里兰卡的高调访问，突出了日本加强援助南中海国家的防务，务求对抗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维持海洋自由的行动方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戈立在东京的报道。
作为第一位访问斯里兰卡的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智五殿8月22日星期三在参观了斯里兰卡存在大量中国投资的廷可马利和汉班塔托后，结束这一次高调访问印度和斯里兰卡的5日行程回国。小野智星期二在科伦坡分别与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国防部长维杰亚德纳会谈。小野智对西里塞纳说，他很高兴在斯里兰卡独立70周年这个纪念年里面实现了日本防相首次访问斯里兰卡。他还表明，日本希望与作为印度洋上要塞国家的斯里兰卡加强海洋安全合作。西里塞纳同意与日本都作为海洋国家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他表示支持小野智说明在北韩问题上日本主张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立场。与维克勒马哈辛会谈时，小野智说，斯里兰卡与日本是自由与民主价值观共有的长年友人，感谢维克勒马哈辛努力实现日本防相首次到访。维克勒马哈辛则感谢日本对斯里兰卡所做出的广泛支援，声称通过小野智访问和首次两国防长会谈，突出两国进一步加强的关系。在与维杰亚德纳的会谈中，小野智强调了国际社会的安定与繁荣不可欠缺基于国际法维持的自由、开放海洋，解释了日本推进的印太战略。双方基于去年4月两国首脑会谈达成进一步促进海洋及海上 上安全加强合作与交流的协议，确认了推进两国国防部门合作的方针，并讨论今后日本协助提升斯里兰卡陆海空军能力的计划等。维杰·雅德纳表示，欢迎今年四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向斯里兰卡海军实施搜索救难讲座开始的协助行动，希望能够有更多实际训练。双方仲确认了签署两国国防合作与交流备忘录的意向，准备推进两国国防对话。小野寺星期二晚在科伦坡召开临时记者会，强调维杰·雅德纳要求不限于海军，希望日本加强援助斯里兰卡各军种提升能力的愿望。双方同意两国国防部门具体调整，继续通过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访问与斯里兰卡海空军实施训练，并提升层次的合作。小野寺形容他从连串会谈中得到的印象是，斯里兰卡政府充分认识作为海洋国家和海上要塞，日本推进的印太战略对斯里兰卡亦很重要。他还对星期三将去参观的地方存在中国巨大投资说，他充分认识汉班托塔系、科伦波亦系存在部分海港因中国资金已经遭被中国99年的状况，有关这个问题涉及的自由开放港口的重要性。他这一次与斯里兰卡政府做了彻底讨论，作为斯里兰卡政府说明无论如何这些港只是商业目的，不可能被他作为军事用途占用，但是他认为为了自由与开放的海洋秩序继续要求斯里兰卡政府合作很重要。为了斯里兰卡的停可马里、汉班托塔这些重要港湾今后继续使用日本舰艇定期停靠的战略非常重要。自从日本防卫省8月17号宣布小野寺访问印度和斯里兰卡以来，日本各大传媒就纷纷以牵制中国、警惕中国军事霸占等关注小野寺此行。斯里兰卡二战前就与日本关系友善，1921年作为皇太子的昭和天皇就访问过斯里兰卡，1952年斯里兰卡是二战后首个与日本建交的国家。此前一年，多国在三藩市讨论旧金山和约时，石兰亦即是斯里兰卡代表，后来出任斯里兰卡第二代总统的朱尼厄斯·里查德·贾亚亚德纳引用佛陀释迦牟尼以爱消恨的话，主要放弃要求日本赔偿，并引导日本加入国际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啱啱食完晚饭，咁两个人就正在讨论究竟夜晚食完饭之后要做啲乜嘢。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to catch a freak 以及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Dinner was okay. Did you like it?
晚饭就唔错，不过我食得太饱啦。
Yeah, me too. It's still really early. Do you want to catch a flick or something? We can still make the 7 p.m. show.
Catch a flick? 系咪一种游戏嚟噶？
No, I said catch. C-A-T-C-H. Flick, F-L-I-C-K.Flick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movie, and to catch a flick means to go to a movie.
Oh, 原来 flick 可以指电影， catch a flick 就是去睇场电影。 诶，唔怪之得嗰日我听唔明啦。嗰日生物堂嘅一个同学落咗堂就对我咁话 ，Would you like to catch a freak？ 我当时唔知道佢喺度讲乜，所以我就话 no。其实我好中意睇电影嘅。Okay，let's catch a freak。
You learned that quickly. I hear that Arnold Schwarzenegger's new flick is pretty good. We could go see that. It's probably pretty violent, though.
你想去睇阿诺嘅新戏？好啊。是啊，他的电影都有很多打斗场面，不过他的电影本来就是动作片啦。 Michael， 我是不是可以将阿洛的动作片叫做 action flicks？
Yes， that's right， 李华。 There are also romance flicks， adventure flicks， and comedy flicks。
我知了， romance flicks 就是爱情片， adventure flicks 是惊险片， comedy flicks 就是喜剧片，对不对？
That's right。What kind of movie do you like best?
我最喜欢看喜剧片，因为 comedy flicks 会引人笑，看了之后很开心，很轻松。
I like action flicks. They're exciting.
好啊，我们就去看阿诺的 action flick 动作片吧。
Okay, let's catch a flick. But I'm not buying any popcorn. I just can't eat any more.
是啊，不要再买爆谷了，我和你一样，什么都吃不下啊。
Oh, that movie was awful. I've never been so bored in my entire life.
啊，你唔中意呢套戏？我觉得阿诺佢做得好似个侦探啊。
Are you kidding? That man has no business acting. He is the worst actor ever. I hope he is a better governor.
你话阿诺 has no business acting？ 你系话佢个工作唔系演员？佢明明系个演员啊。
No, I said.He has no business acting. Business. B-U-S-I-N-E-S-S. When you say someone has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it means that they should not do it because they cannot, or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bad at it.
Oh, 话一个人 has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就是说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或者这一行，因为他的水平太差了。再同我举个例好吗？
For instance, I have no business teaching Chinese because I don't speak it very well. Now you give me an example.
你话你啲中文好差，所以唔可以教中文。要我举个例子啊，咁就容易啦。你冇资格批评阿诺嘅演技，因为你唔系个影评家。You have no business criticizing Arnold because you're not a movie critic.
Hey, I can still have my opinion.You have no business telling me what I can or can't say.
好啊，咁你就坚持己见，我唔睬你就系啦。
You have no business being so upset. I'm just making examples.
我都唔系真系嬲你嘅 ，Michael， 可能系太夜啦，我哋都好眼瞓，真系应该翻屋企瞓啦。
Okay, good night.
再见。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系 to catch a freak。表示去睇电影，而另一个就是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就表示某个人的水平非常之差，不适合做某一件事或者某一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5千赫 39.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5千赫 40.7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埃塞俄比亚一直遭受一连串旱灾的严重打击，干旱始于三年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气候模式，使这个有1亿人口的国家带来较高的气温。 当今年有高于平均的雨季，使公众期待能够改善这个国家部分地区的农业之际。几个连续没到来的雨季造成明显的损害，导致农作物普遍欠收，加速损失惨重，从而导致一连串的人道灾难。使这个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自今年4月以来，在奥罗米纳州的西吉吉以及吉迪地区，以及南方民族部落和人民州各有大约100万人被逃离家乡。新的这一批流离失所的人口之外，已经有160万埃塞俄比亚人由于冲突或者干旱被迫离开家园。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发生在沿住奥罗米纳州以及索马里州边界地区，他们即刻需要至关重要的人道援助。今日这些情况导致了大约800万人面临饥饿，尤其是在奥罗米纳州以及南部索马里州。7月较晚时候，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为人道援助追加1亿7千万美元，帮助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的人民。这项新的拨款使美国自2016年10月以来对埃塞俄比亚的人道援助捐助金额达到8亿200多万美元。这些的基金将用于在提供紧急的食物和营养援助、拯救生命的医疗照顾、收容所、安全饮水，以及为改善卫生和保健来停止可预防疾病扩散而设立的项目。这样的援助将为那一些自2016年以来备受打击的几百万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在埃塞俄比亚寻求安身之处的难民带来至关重要的人道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处理埃塞俄比亚问题的主任李德华，这个援助将解决那一些流离失所的人急迫需要，使他们保持健康，这样他们就能够安全的自愿返回家园，重新开始有所作为的生活，并且参与解决导致冲突根源的进程。美国敦促埃塞俄比亚政府为各州社区做出更多的贡献，来满足脆弱的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需求。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